欢迎收听一草作品《小人物》第73集。
唐悠感到了苏阳的不开心，他搂着苏阳的脖子问，要不要我再陪你躺一会儿啊？
好啊。
苏阳紧紧地抱住唐悠悠，然后将头扎进唐悠悠怀里。唐悠悠抚摸着苏阳的头感叹，
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你像一个孩子了呢？
苏阳呢喃，因为你身上的母性越来越浓烈了。
可是孩子总是要长大的呀。
现在已经到青春叛逆期了，你没发现我总是顶嘴的吗？
云，你还真抱他妈妈了。
苏阳没有再说话，他拼命呼吸着唐悠身上散发出的体味，那种味道让他沉醉。他拼命感受着唐悠身体的柔软，那种柔软让他痴迷。他也很奇怪，为什么自己会突然更加迷恋他的一切，并且想当然地认为是更加爱的原因，但却并不知道那只是离别前的不舍。身体比灵魂更早感受到命运的觊觎。当天上午，唐悠和苏阳统一了相关数据和说辞，然后准点来到昆仑饭店楼顶的旋转餐厅。华文中国的老板杜长城和常务副总武周彤已经在那里等待。此前唐悠曾经在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见过武周彤，双方交换过名片，因此算作旧相识。双方先是简单寒暄，然后彼此介绍。苏阳是第一次见到杜长城，意识到比他想象当中要年轻很多。他此前听过不少关于杜的故事，有人将之形容为民营出版人的脊梁，扛大旗者，也有人对他做出了非议，说他不过是沾了父辈的光，利用关系和政策起了家，反正最后都是名利双收。而对于这些传闻，苏阳并不关心。事实上，他连谁是杜长城也都不关心。他来赴约完全是因为唐悠悠，他只需要按照唐悠悠的要求，说该说的话，做该做的事儿就足够了。因此，他只是很简单，也很客气地和杜长城打了招呼，目光始终纯净。而至于武周彤，他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杜长城始终很随和，倒是武周彤眼神当中明显流露出了不悦，心想这个晚辈也太年少轻狂，不知天高地厚了。幸好唐悠悠非常热情，也很懂礼貌，一番言辞将杜长城好好的吹捧了一番，同时也没有冷落武周彤，说的人很真诚，听的人也很舒服。杜长城回赞，哈，
唐总谦虚了呀，我再怎么说也是老人家了，要说厉害还得看你们这些80后，特别是你跟苏总，可以说是我们行业年轻一代当中最杰出的代表，这两年做出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，可喜可贺，前途无量啊。
武周彤绝对不会错过任何拍老板马屁的机会。
我们杜总对您二位相当的欣赏，好多次在内部会议上都提倡要向你们听风文化学习，说你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呢。唐悠悠客气，谢谢杜总和吴总肯定，我们都还很年轻，除了还算勤奋之外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，虽然取得了一点小成绩，但是我们深知这种结果更多是因为我们赶上了好时候，享受了市场红利。我们更加明白，以我们目前的规模还不具备很强的抗风险性，而目前图书市场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，包括国有出版集团的觉醒和互联网阅读的崛起，都是对我们很大的威胁，甚至可以说 我们现在是危机四伏，因此我们始终心怀敬畏，敬畏市场，也敬畏像华文中国这种行业先行者和领导者。我们更加希望将来可以多接受杜总这种资深前辈的指点，我们这样才能更好的前行和发展，不至于因为年少轻狂而冲昏头脑犯了错误。
唐悠悠说话的时候，苏阳始终就在一边点头，这是唐悠悠要求的，他听话照做而已。在他的心里，对于这席话其实很有意见。苏阳心想，他为什么要示弱呢？华文中国虽然做得好，但他们做得也早，在那个时候市场机会更多，也更容易成功。我们现在虽然有压力，但也没有那么夸张，读者的阅读需求是不会消亡的，就算将来实体图书不好做，那还能做电子图书啊，反正内容一定会永存，为什么要将自己狭隘定义呢？
小人物，作者一草，演播王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